不记得。好，神他拣选了犹大民族，也拣选了利未支派。那重点是他已经拣选了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所有投身的。那我们弟兄姐妹同学们，我们也被同样的被拣选，被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们是神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我们重点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要我们来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哦，那这一个是上一次最后的那个结语。那上一次也有一些同学问到一些很好的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西缅没有像利未人这样子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哦，那其实如果你们，我上次讲到说，西缅它是围着这个犹大这个支派的当中，哦，那犹大呢，其实在后来分了北国跟南国以后，其实南国是在犹大跟便雅悯，哦，那北国呢，西缅应该算是应该在北边的，但是其实他变得都没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去了，他的自由地方了。那另外那个西缅也是，后来其实在这个雅各为他们祝福的时候，他也是基本上很快也是在分散的不同的地方去。那另外一个有一个问题是说，在历代志记载了很多不同的人数的名，这个 number 哈，那些数字，比如说1760啊，973啊，那些数据是到哪一个？为何就是说那么准确？它是从怎么登记出来的呢？其实历代志，如果你们再看一看这个我的讲义，就是历代志它用不同的。过去的历史书来记载引用一些历史书所有的数据，比如说在一个以色列诸王记或者犹大诸王记，或者是说那些以色列诸王记里面的耶户言行录，先见撒母耳的书，拿单先知的书，其实他们也是用一些不同当时的数字，一些引据来把这个数字引用出来。那但是呢，当然有一些出入。很简单，历代志所讲的多少人回到耶路撒冷，有多少个利未人，这些数据呢，跟后面的那个尼希米记所记载的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哦，但是千万同学们不要因为这些数据不一样而引起说圣经这个是不准确。哦，你要想到就是说每一个数字都是根据不同的时代所出来的一个数据。哦，所以那些自由学派的学者有时候他们说，哦，因为有一些数字是不是圣经是有矛盾，那圣经有矛盾是不是引用到说圣经是不对或者有怀疑。哦，这个是我们所绝对是否定的，因为数字是随着每一天都不一样。哦，今天人口多少，明天的人口，全世界的人口都不一样，所以千万不要被这个来攻击我们这个圣经的准确。另外在圣经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名字也许会引起同学们的一些模糊，比如说一个名称有可能是指同一个人。哦，一个也许它是一个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很简单，一个西门彼得，西门是一个希伯来文，哦，彼得是 Pedro 是一个希腊文的，其实他们只是同一个名字。像我，你可以叫我是吉元，也可以叫我是彼得，也可以叫我是 西美，如果你要说希伯来文的话，这是指的还是我同一个人啊、哦？所以就是因为有时候这些不同的名称，希伯来那个翻译，就也引起了人，就是说对圣经里面不同的是不是指同一个人或者不同的人？那另外一个就是有时候他的同一个名字也引用到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是加添了啊，圣经里面有一些模糊的地方。好，啊，我接下去今天是讲到，如果神拣选了犹大支派，拣选了大卫，他是怎么把他拣选出来呢？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第三课要讲到大卫如何成为这个整个以色列的王。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谢谢从历代志我们知道，主啊，你的计划多少年以前都全部都已经选好了，从亚当一直到犹大族，从犹大一直到大卫，主啊，都有你美好的计划，每一样的事情发生都是你的安排好。主啊，我们只能颂赞主，你是那个奇妙伟大的神。主啊，我们愿意谦卑，愿意降服在你里面，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今天从这个历代志更能够明白主你是我们值得敬拜的神，让你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主，也成为我们每一个家庭的主。祝福我所今天所讲的没有什么大的错误，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个从这个主日能够得到教救。我们就谢谢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名求， Amen。 好，接下去这第九章到十二章呢，其实不是那个容易明白，就是比较容易，因为他讲到很多名称。哦，一开始呢，他从这个第九章讲到一些，其实重点是讲到开始讲回归到耶路撒冷住的那些以色列人。哦，一开始他是讲到，因为过去从第一到第八章，基本上是讲到神的计划，从这个犹大，就是从亚当一直引用到这个犹大族的时候，然后从各支派里面，然后把那个利未支派也把它提升出来。那接下去第九章一开始从第一到第三十四节，他是讲到在耶路撒冷所住的现在已经归回的那些人是谁。所以这边就讲到很多这种过去这个某某人他现在住在耶路撒冷，他的爸爸是谁，他的祖父是谁，他的曾祖父是谁，一直讲讲讲讲，所以不是很吸引力。因为我们第一对他们这个犹太人的家谱，我们对我们好像有陌生。但是如果他是讲，如果是讲中国人的家谱，某某是你当年是在湖南哪里哪里，然后一直追，这比较给我们有一些深刻的印象。但是因为他讲到是犹太人的家族，然后也讲到这个人其实是某支派某某某某谁的后裔，所以这些呢就对我们比较陌生了。从第一到第三节，其实我就把它分段讲到全体的以色列都照着那个家谱，家谱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喜欢一个族谱，其实以色列也是很讲究他们的祖先是谁，所以他就是说他们这些家谱呢都是写在这个以色列诸皇这些有很有地位的一些登记。就好像我们现在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时候是根据某一个档案，他们就是又说我们用一个某一个档案，所以证明我们这些回归的人呢都是确实他们是的祖先是谁的。从第一到第三这个就引起的就是讲到说最先回去的住在哪里，住在有以色列祭司利未人，然后也有犹大支派的、便雅悯支派的、以法莲支派的跟马拿西支派。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这一些不同的，就是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在这里哈，在这个便雅悯，其实归入那个便雅悯的支派的，原本他这个城，那他们就是说这些人就最先被掳的，从巴比伦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的哦，这些人。那在这个犹大支派当中呢，他们就分类了，从第九章一到三十四，就每一个支派有多少人回到耶路撒冷去哦，犹大人有690个，他们就加起来，他们念了很多名字哦，我就不想具体的每一个名字把它就是讲出来，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哈、哦。那基本上他们就一直就讲到，比如说犹大支派有谁谁谁，那哦，这个上一次好像有讲到，就是说可拉的子孙没有死亡嘛哈、哦。我刚刚上一回是说，所以可拉其实这个利未族。还是有不少人，就是可拉，然后一直到这个西曼这个唱诗歌的那些诗班长，这个是哦，就是回答上次那个问题，这个是西缅支派按着家属出第二签，因为记得他是老二哦。那所以他的产业是在犹大人的产业中，其实他看起来好像没有自己的产业，在这边提到，哦，在申命记里面跟四世纪在祝福那个每一个支派的时候都没有提到西缅，好，这是应验到雅各的预告。这个图呢，讲。哎，这就好了哈。犹大这个支派690个，那讲到便雅悯956，回归的很多是祭司，那第四呢也不少是守门的，所以从这个第九章一开始1到34呢，基本上提到。其实回去最多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祭司是其实是相当的多哦，相当的多比例上。其实这个也是有原因的，为何呢？因为如果当时以色列很多的人被掳到那个巴比伦去的时候，他们其实都在里面开始安居住在那边。适应那边的环境了，但是当那些祭司或者利未人，他们的职业就是来敬拜神，来在那个殿里面服侍，在巴比伦里面，他们是不是那么容易适应？因为他们其实第一，他们是不同的文化，然后第二呢，在那边其实他们的职责就是来敬拜神。所以回归的时候，相当多的这个利未人跟祭司呢，就是第一批，其实会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了。所以从这个chart就可以看到，从我们的第九章就1到34，所以讲到回归的相当多的都是利未人，然后里面呢还把他们的职责把它分出来，有守门的。有管那些器皿的，哦，还有弄面、弄酒、弄油，哦，香料，还有香膏，做香膏的，利未人他们也是，他是可拉族的某某的长子，他的职责是什么？煎饼，哦，烤饼，然后在哥虾子孙里面也有管一些怎么每一天放那个饼啊，放那些预备那个摆。这些祭物，然后也有唱歌的，哦，在利未人当中也有一些是在这个服事当中是歌唱的，所以其实第九章从一开始讲到回归的都是他们的职责，然后尽量就是把这个利未族把它提出来。 从第九章三十五到四十四节呢，讲到基面。你知道耶路撒冷，大家知道耶路撒冷在这里，也许在后面呢就比较难看到，对不起，我现在把那个颜色改了，也许希望能够帮助你们从后面这个看到。耶路撒冷在便雅悯这个支派当中呢，它最近，它其实有一个地方是基面，基面其实很近。哦，那这个记不记得大家？大家记不记得他其实来欺骗那个约书亚？
他是穿的那个衣服很破旧啊，然后是说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然后希望我们跟你签一个约，我们愿意替你打水，替你做一些劳力的工作，但是你千万不要来侵略我。那其实基面就是这个地方是蛮接近的哦，在这边可以讲到，就是说在基面里面呢，其实有相当多的是哪一组的人呢？就是便雅悯，因为他其实归入这个便雅悯这个支派的当中，所以从这个第九章三十五到四十四节里面讲到，在基面里面住的是扫罗的后裔，哦，便雅悯的子孙都是，其实他们都是英勇的战士，大概有59434人，哦，你看他讲的数字讲得很仔细哦，9434，哦，所以其实从这个短短的这个几节里面可以看到，他们是对这个便雅悯跟扫罗都是很多的记载。其实基本上他就把利未族、犹大族跟便雅悯族跟扫罗的后裔都把它提升出来。那为何他们特别讲到很多关于便雅悯呢？因为接下去他是讲到扫罗，这个第一个以色列王，第一个王扫罗的遭遇，他的遭遇。好，我们所以接下去就接下到第十章了去了。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对在第九章？好，没有的话我就转到第十章去了哦。第十章是讲到扫罗他基本上他有一个妻子，那个妾，然后他就是这是他的孩子们。那约拿丹大家应该很深刻，因为他跟大卫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哦，他们彼此就是基本上是成为一个彼此相交哈，当然是很好的伙伴。那接下去呢？接下去，这个是那个将军哈，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扫罗为什么他很忠心的，为了恢复那个便雅悯扫罗的家族。第十章其实从第一到第十四节讲到扫罗在那场跟非利士人对战的时候，在那个基利波山阵亡了。其实这边讲到扫罗，因为什么他灭亡呢？因为他叛逆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然后也因为他去求问那个交鬼的。哦，那耶和华是谁把他杀呢？这边是讲到是耶和华把他杀死。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其实如果你在这边可以看到那一场战争，原本大卫原本也要去这个基利波山，就是这个地方靠近那一场的战争呢，很激烈，那个大卫就是被利未人叫他回家，他说回到那个喜格拉那边去。抱歉，我这边都看不清楚，我连想名字都看不到。所以基本上你看看他离开，他们就回去那边，然后他们就在那边打，在这个基利波山那边打的时候呢，
其实内残战争，菲利斯人其实是沿海的哈，菲利斯基本上在沿海就去那边打。所以耶路撒冷刚刚那个讲到这个打仗的地方，好，这些就是讲到那些地点。然后这个图呢，也许跟别人更清楚。这些非利士人就从这个亚弗来，然后一直打，就是从这边出发。黄色的旗呢，其实就是以色列的旗；绿色呢，是那个非利士人的营地。那他们就在苏念，然后就在那边打哦。在这一场的战争里面，扫罗就没有了。没有以后，有几个勇士刻意把扫罗的尸体跑到那个巴山、伯山，然后回到那个雅比，就是基列雅比那边，就是把他的尸体运到那边去了。那边其实属于应该是马拿西跟那边的加德那边的支派的。这个不知道看不清楚，其实是比较
把灯关上，
把灯关上，
不是这一边的，
有帮助吗？
哦，对呀、啊，
有帮助哈、哦，哇，谢谢。我这个，但是也有帮助哈、哦，抱歉啊、哦。所以可以大家看到那一场，很多飞机师都从这边就一直，因为他们是。就是这边打的啊，这个在那个基利波山上，然后那场战争，其实很多人都是用剑，哦，因为可以在那边记载，扫罗是先被不是用人家用剑把他打死的，他是乱的剑就把他射伤了，他受了重伤，受了重伤哦。讲到他自己，他是不想被非利士人打得杀死，所以就自杀了。基本上，所以在这个第十章讲到是说，因为他没有求问耶和华，也因为他去求问那些交鬼的，没有错。有人是说哦，但是他本来想去求问，但是耶和华没有听他。但是因为他叛逆了耶和华，哦，所以耶和华就把他杀死了，把国位就转给耶西的儿子大卫。所以从这个历代志里面，从第十章，我们看到一个是开始一个转捩点，一开始讲到每一个支派为何挑选的那个犹大族，然后犹大族为何被挑选的，就是因为本来他。这个便雅悯族他这个王不听从耶和华的说法，所以他跟三个儿子全部都被这一场战争中被他们都死掉了、哦、那这边我想提到一点，从第十章第六节，他说扫罗和三个儿子以及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了、哦、其实扫罗全家没有全部都死，大家都知道、哦、有一个儿子没有死，但是为何比如说我们看圣经，那是不是圣经有错、哦、又可以用一些理由是说指责、哦、但是其实圣经里面他是说都一同，就是从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呢，就这个家族、哦、就开始灭亡了。所以他的用词，也许你们以为是说哦，这个圣经里面是有出入，其实没有、哦、如果你再往后看的话，确实后来扫罗的全家都没有了。都死掉了，为何呢？他最后一个儿子也被有两个他们的亲他们手下
把他割了他的头啊，把他就是送给大卫王。那这个大卫王反而就是说不喜爱这种做法，而把那两个把他杀头的也把他杀了啊。基本上，所以我讲到基本第十章提到就是说，扫罗这个王这个家族他就没有了。那其实第十章其实很短的一章，哦，第十章从这个历代之前面，其实最长的是在讲到利未族，然后第十章是很短的。那接下去我们就讲到第十一章，十一章。那十一章呢，讲到大卫受膏做以色列王。大卫，你们大家从这个图可以看到，犹大族本来都在南边的，哦，那那个时候他在那个希伯伦，大家有没有看到？看看有没有看到？希伯伦。看不到希伯伦。
可以，可以不用开灯。
可以不用开灯了啊。从这边这个喜格拉他这那个就是走到那边去，那大卫呢最一开始伯利恒在这边，哦，伯利恒在那边，那这边可以看到基列耶路撒冷，哦，希伯伦好像应该是在那一边，那个时候他就在那边做王，那个大卫。但是那些以色列其他的长老，哦，那些长老呢就从这个马勒，看不到啊，哦，你们看到你们这是从那个那个地方就是回到到希伯伦去看大卫，然后是跟他说，他们就是跟他怎么说呢，他就说你应该是我们以色列整个民族的王，然后就拥护他。所以在这边以色列的众人在希伯伦高立大卫王在治理整个以色列，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到，哦，以色列是北边那个蛋黄式的，哦，这边是南国跟北国，所以看到这些大卫还有其他的勇士也是全力的来帮助大卫王，帮助大卫王能够从这边可以跟，为什么他们要他要大卫成为这个整个团结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很弱，哦，北国基本上以色列没有人能够带领他们跟这些非利士人打，非利士他这个民族他这是一直常常都是他们是沿海的一个民族，他们常常在压迫这个以色列，所以他们那个以色列他们是非常希望有一个王来带领他们来抵挡这个非利士人。所以从第十一章，十一章讲到接着扫罗他就死了以后，他就希望那个大卫能够帮助他们来对抗这个非利士人，哦，现在你说现在这个是啊，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地方，现在基本上是没错，基本上是变得是由是以色列的，所以有一些民族哈，哦，像摩亚族啦、啊、亚门啊，哦，这些现在还有吗？其实都没有了，都已经没有了，哦，都已经被犹大，就是以色列基本上或者是巴勒斯坦。或者是约旦或者其他的都已经没有了。这边是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当时他们去进攻这个耶路撒冷，为何要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那耶路撒冷它最早的名字叫耶布斯。哦，耶布斯其实是在便雅悯他的里面，
它其实这个地理上呢是非常的重要。为何？因为它耶路撒冷是在一个高的一个地方，一个高原地方，它其实很容易防守，但是你进攻它呢，其实是蛮难的。然后它本身又有一些水，哦，它上面有一个水源也有充足，所以各方面的原因，所以耶路撒冷其实是很重要一个地方，很重要一个地方。那讲到这个大卫，因着以色列人把他高成一个王的时候，那个以色列就开始他就进攻，然后就把这个耶路撒冷那个耶布斯这些人就把他赶掉，把他杀掉，然后就变成是以色列的。其实那个时候也可以看得到，很多的地方仍然被不同的民族占领着。其实耶稣亚攻取了，一开始进了耶利哥，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的不同的地方都是还没有完完全全归入这个以色列他们的统治。没有错，耶稣亚把不同的地方把它划了，就是说这个地是属于犹大族的，这个是属于某某族的，但是其实就是说，但是那边还有没有地还有一些地方是属于外邦的，那你们要把它攻打，然后把它占领。所以其实那个时候虽然他是说便雅悯应该是这个地方，但是其实里面都是耶布斯的哦。所以这边就讲到这边是讲到好像刚刚是也是一样哦，刚刚那个图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去好，我这边讲到这个第十一章呢，基本上是从第一到四十七节，讲到在希伯伦完了以后，大卫的勇士他们的权力来帮助他德国，然后又与那个以色列照着他们所说的跟那个撒母耳记上一样的，他讲到他们介绍每一个勇士。那这边有一个勇士呢，就是讲到那个乌利亚，那大家都记得那个乌利亚这个故事嘛，他的太太就是被大卫所以呢就基本上有提到他也是其实当时为着大卫帮助大卫去攻打德国，建立他的国家。好，那接下去就讲到第十二章了。第十二章呢，其实还是讲到大卫投奔大卫王的勇士们。那这些投奔的勇士们呢，其实从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七节，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到，其实很多一开始早期去投向大卫的有扫罗的亲属的勇士。所以大家会也许会感到很奇怪，因为其实扫罗应该是因为这个便雅悯族其实扫罗是从他而出，但是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个他其实没有得到他的以色列没有人的同意，就是大家现在已经不喜欢他当王，而他们已经离开他，连那个投奔他的连扫罗的亲戚他们也投奔了大卫王。所以从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七节，那接下去讲到是加德支派，加德是在约旦河的东边，约旦河的东边加德。那接下去呢，讲到
便雅悯跟犹大的支派，从第十二章十六到十八节，如果我们分开的话，那这边也讲到十九到二十二节是马拿西支派。那后面呢，从二十三到四十节，更讲到后期的不同的支派都来投奔大卫，成为他们帮助大卫王能够成为建立这个以色列国，哦，建立这个以色列国。那犹大支派里面其实有这些都是讲到不同的数字，所以看这些呢，也许你会感觉到没有说很有兴趣来看，哦，但是从这个第十章到十二章确实讲到提到很多人的名字，提到很多能够帮助整个王朝，这个大卫的王朝是怎么建立起来的。看看有一个，哦，这个 chart 从这是从这个第十二章，从第十二章有一些数字，也许可以大家帮助看到哪一个支派的人最多，能够去看帮助大卫王。哦，其实他后面呢，基本上其实都讲到好像是北国的比较多，哦，你们有没有看到？因为其实这个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历代志它的重点是希望提到，是说其实大卫他不单单南国南边的犹大族，哦，犹大族在这边看起来还比较少，他的数字大家有没有奇怪？因为他本身是什么？他是犹大族的，为什么好像跟他一起的人都看起来数字不多呢？反而是在那个西部人那边还反而是人那么多来帮助他呢，哦，其实后来这些历史之家就是说，基本上其实这些民族啊，西缅跟犹大其实都在同一个区，其实那个时候根本就已经不是投奔他，根本就原本就在那边，哦哦，基本上很多其实都已经相当的来拥护大卫，但是从外面来的，哦，他讲到特别标榜是说从外面不同的地方来的反而是北边的有多少人，这个给这个我们所看到就是说大卫他的声望是何等的好，以致所以连北方那些原本跟着扫罗的人他们都一起来拥护那个大卫，来帮助他建立这个王，建立这个以色列国，哦，所以从这个这边可以看到，从这个数字来说，哦，最大的没有错是西部人，西部人大概有接近五万个勇士。然后接下去讲到第二个呢，其实是这个后面这几个支派，那这边是河东，这三个他们是从约旦河东边的三个支派，原本是没有过河的那三个支派呢，他们总共加起来是十二万人，哦，所以其我就把它分开了，反正十二万我也不知道是哪个，但是基本上这加起来是十二万，所以从这边可以看起来，从河东很多的勇士也是过河能够帮助这个大卫来打这些以色列那个利未非利士人，打这个非利士人，然后就帮助他成立这个国家。所以这边是讲到第十二章，十二章一开始是讲到这些人都来到大卫那边，都是勇士，在战争中来帮助他，他们来的时候还有武器，然后他们就是便雅悯的，便雅悯其实这个支派是蛮会打仗的， 哦，看起来，因为他们是什么左手右手，反正这边也可以射，这边也可以射，很厉害，他们还会武功。这边我想提一下第十二章有一点，其实很多人来投奔那个大卫的时候呢，其实大卫心里面也怕怕的。怎么说呢？因为不知道你来是做那个是卧底的，还是真正来帮我呢？还是是真的是帮扫罗的，对吧？哦，因为真的确实，如果他像他当时也是卧底在那个腓力斯。非是那个民族里面哈，所以大卫出去看到他们的时候，他就问，哦，这个从第十二章十七节里面，他就问他们，你们若是存着和平的心来到我这里帮助我，我就与你们结盟，哦，但你们若是要把我这个无辜的人出卖给我的敌人的话呢，我就愿我们的列祖的神检查和审判。所以其实也可以看到不同的人来说我来帮你我来帮你，其实心里面是真的帮还是假的不知道，但是大卫就还是以一个和平的心跟他们说。那这边讲到这个三十个勇士的首领，哦，那个亚麻沙他身上他怎么说呢？他怎么回答为什么那么多人来帮助大卫呢？为什么那么多人来愿意说大卫我愿意来跟从你，哦，因为跟从大卫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因为大卫那个时候是被人家追杀的，说起来他是一个逃犯，他是一个就基本上就是说他可以被抓坐牢然后也可以被处死，那跟从他的也是变得是逃犯，也是可以被抓，也是可以被杀的，哦，但是这些人他们说什么呢？他说大卫啊，我们来念这个，再念一次啊，我一起来念好吗？哦，我们念来。
大卫出去迎接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若是存着和平的心到我这里来帮助我，我就与你们结盟，但你们若是把我这无辜的人出卖给我的敌人，就愿我们列祖的神检查和审判。当时神的灵降在那三十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身上，他就说，大卫啊，我们是来归从你，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来跟随你，愿你平平安安，愿帮助你的人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了你。于是大卫收留了他们，命他们做军长。
所以从这个新闻里面，他们来跟从大卫是因为他们说因为你的神帮助了你，你知道这些，然后他怎么还有讲到一个神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所以看得到，就是神他做事的方式，他会感动某一些人来帮助大卫，也感动这些人，哦，就是冒险不怕被抓也不怕被杀，哦，他们知道这个大卫是因为神帮助了他，因为帮助了他，他才有这个力量，才能够组织这个以色列国，哦，所以从这个第十二章，其实整个经文里面呢，就可以讲到，可以看得到，就是说那个时候每一天都有人来投奔大卫，以致。从第十二章那个时候天天都有人来，哦，投奔那个大卫王要帮助他，以致成了一支很强大的军队，就好像神的军兵一样。所以
今天其实讲到这个历代志，我从这个第九到第十二章讲到大卫如何成为一个以色列国的王。因为第一，扫罗他不听神所说，所以神就把他杀了。然后另外，神也感动到不同的人，然后让他们也知道大卫是他们的王，所以大卫就成了以色列，他整个以色列国的王，不单单是犹大族，也不单单是便雅民族，他也是整个以色列族的，整个以色列各个支派的王。好，那从这个第十二章这个结尾呢，就讲到他已经成为王了。那接下去，接下去他在那个大卫已经到耶路撒冷去了。哦，那他是讲到接下去，他是讲到他做王以后，他的心愿是什么呢？他的心愿是什么呢？张图，他开始盖那个王宫哈，他讲到他这边，一开始在这边大卫城，这个大卫城，大卫城其实有好几个名称哈，耶布斯大卫城，然后西安城，然后也是耶路撒冷，基本上讲到这些地，以后接下去。从这个第下一回呢，是讲到是大卫做了王以后，他的心愿是什么？他的心愿是什么？哦，所以今天就是讲到这里，所以愿神恩待我们，能够看到神他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旨意，他每样事情。都掌控在神的手里，他也会感动不同的人来组成他所要的一个地方。好，那我今天的大家有什么其他问题？好，你们都很聪明，都没有问题。好，我就做结束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父，谢谢主，主啊，让我们知道主。当你的心意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都会做成的，因为主，你的圣灵就感动了不同的人，然后触摸他们，然后让他们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主啊，恩待我们众同学、众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深深地知道你的心意，愿意跟从你，就是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主，愿主恩待我们。也保守今天整个主日，恭恭敬敬放在你手里。愿主你的灵也恩膏我们每一位。谢谢，保守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好，谢谢。